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论第二品观趣来品。很扼要的复习一下，请大家翻开讲义71页。趣与来，这个包含人或者是动物，这个法体在时间还有空间上的活动，从这里去，从那里来，这个名为趣来。不只是人或动物，包括无情物，例如流水、白云在空间上的移动，这个也称为趣来。那么在时间上的演变，有性质的变化，或者重量、体积、长度等量的变化，还有作用的变化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现在到未来，这个都是趣与来所含摄。说到彻底的地方，生灭就是趣来。如杂含三三五经所说，眼生死无有来处，灭死无有去处。这是以眼为代表，其实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生灭法，都有来去。好，另外我们看角注释，因为导师把中论的第一品观因缘品与第二品观趣来品列为总观，第三品以后到第27品，这是别观四谛。总观在观因缘品主要是观即无生，观趣来品则是观灭不去。第一品观因缘品，它虽然说讲生灭，诸因缘法如何生，那其实它重点是在谈八部里面的不生，就八部的开头，八部的生灭长断依欲来去。第一品重在不生，那第二品则是八部的终了，主要特别谈不去。观即无生，即就是因缘和即，灭不去，这个灭就是因缘的消散。第一品就是在谈论一切法的存在，那是如何升起的。那在第一品主要分两大部分，一个是谈四门不生，第二大部分是谈四缘不生。四门不生主要是谈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无因生，这四种自性生都不可得。那外人反问龙树菩萨，那自性的四种生都不生，那请问你是怎么生呢？他说因缘生，因缘生就是无生。那因为所以就有不等，他们也有主张因缘生，但是他们却认为这个因缘是有实在自性的，所以破了四种自性生之后，紧接着在观察四缘不生，这四缘的自性值，关于因缘、次第缘、所缘缘还有增上缘这些执着要破除。由于第一品在谈诸法的四生不可得，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不可得，还有四缘的自性不可得，比较偏重在诸法上，因此这里说重在去法执。第一品是去除对四生四缘的自性执，而第二品特别变不去。那来与去除了人啊、动物啊，另外谈到从三界，就是来三界轮转， 这个称为来。出离三界啊，幻灭，这个、称为去啊。啊，这个就跟人啊、修行有关的。因此这里提到啊，观灭不去，就众生没有来去用啊，没有实在的去者，因为我不可得嘛，无我啊，哪会有一个啊实在的去者呢？啊，因此讨论众生没有来去之用啊，就去我执啊。啊，有的学员问说，哎，那第一品只能去法执，第二品只能去我执吗？其实这里是偏重来说，如导师在其他地方讲，这八步任何一步只要透彻了解的话，那其他的全部都可以通达。而且在龙树菩萨还有大智度来说，真正能够破我执的人，他不会再去执着诸法是实有的。因此真正通达我空，他也一定不会执着法是实有，他也会通达法空。因此这里这样的分别是偏重说，如果透彻了解的话，不但可以去我执，也可以去法执。那另外在讲义74页，依佛法来说，诸行无常是法印，无常生灭，这是法印。因此不会像有些学派主张是有一个常住不动的。啊，有的学派虽然主张有无常生灭，但是他把体跟用分开来了，认为体是常住不动，会有生灭的变化，只不过是在作用上有生灭的变化。例如睡却有部主张三世实有，认为三世的法体三世都是平等无差别，无常只是约诸法的作用生灭来说。那经部的主张是现在实有，过去未来是无。那因为佛说一切是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生住灭的变化啊。那这里就要讨论，那有为法这个生住灭，到底是在一刹那之间就有生住灭，或者不同的刹那有生住灭啊？如果有自性执的话，生是生，灭是灭啊。如果有自性执，它同时又主张在同一个刹那生灭同时的话，那就会生与灭会有相违的过失啊，又是生又是灭，在同一个最短的时间同一刹那又会落入生灭相违的过失啊。那如果有人认为生与灭是不同时，不过也在同一刹那啊，前生后灭，但这样子虽然可以避免生灭相违的过失啊，它前生后灭，但是如果主张是在同一刹那的话，那就会跟刹那的定义相违背，因为他们认为刹那就是分析到最短的时间了。如果在最短的时间，你又可以分成前生又有后灭，那么生灭就不同时，还可以再分割啊。这个就会落入刹那并不是最短的时间啊，落入这种定义的相违背。那如果主张生灭不同时啊，也不在同一刹那，等于是前面时间生，后面的时间在灭，但是如果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有生却没有灭，一个很短时间有灭却没有生，那 很短时间有生，那就一直生了。像这样子有生而不灭啊，就会堕入非有为的过失啊，因为啊有为法事实上都是生住灭、生住灭的啊。因此，以中观来说啊，必须从无自性的缘起来说啊，动静啊是相待不相离。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都是如此。好，另外在75页啊，就提到啊，这观去来品的架构主要分三门啊，科判、瓜虎六，有30门，有同意门，有定不定门。30门是从时间上啊，先后啊来观察，有已去。去时或未去啊，同义门就是异义门，同就是相同，同一啊，异就是别异，不同啊，这是从空间上自他关系的观察。这在这一品主要是讨论去法与去者到底是同一还是别异。另外，决定有或者决定无啊，这直接在法体上的有无来观察啊。好，那30门又分成去、发、住这三部分。在76页，首先啊，观去不成啊，用30门来考察。所以第一颂已去无有去，未去亦无去。啊，最后一句去时也没有去啊，这30已去是代表去的动作已经结束了啊，那没有去的进行，未去因为还没出发啊，去的动作还没有。这里说离已去未去，去时也没有去啊，那一般人总会认为，哎，去时正在动啊。有这个动作，为什么没有去呢？这里如果我们对《金刚经》的三心不可得有透彻了解的话啊，其实跟这里可以互相搭配啊，就过去心不可得，这是已去无有去啊，啊未去亦无去，就未来心也不可得。啊，去时亦无去，就是现在心里不可得啊。所以中论通达的话，对般若思想、《金刚经》等啊，也会很有帮助的。好，那一般人对于过去、未来啊，没有去啊，现在哎，总觉得应该有去才对呀，好。因此，在第二颂。外人就主张啊，动处则有去，此中有去时啊，并不是已去，不是未去啊，他们认为啊，正在动作有去的行动，这个时候去时有去啊啊，因此论主他先开3个门啊，让他走。他最后选择这个去时去啊，其实这个是设下一个死路了哈，逼迫他走上去时去的死路，然后接着点出他的矛盾不通啊。因此底下3、4、5、6这几颂就针对外人执着去时有去加以破斥啊啊。外人主要是认为有一个去时去法是个别存在的了啊，这是外人主要的问题所在啊。而在中观看来，事实上不能够预先来设定啊，有一个自性的去时或者去者 去法啊，因为正在去的时候一定是伴随着去法啊。同样的，这个去法也不能够离开去者，也没有去者这个动作如何实行呢？因此论主主要是说你预设有一个去时啊，认为有一个去时的自性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因为如果去时的自性，不管你有没有去法伴随，都有去时啊。但是事实上离开了去法，去时不可得。第四颂，如果你固执去时有去，那就有过失，认为离开去法有去时啊，这个去时是离开了去法它也能够单独存在，就会落入这样的过失。第五颂，如果固执去时有去的话，那就会有两种去法，一位为去时，二位去时去。为什么说会落入两种去法的过失呢？因为我们一提到去时，事实上应该有去法的动作才可以成为去时嘛。好，因此有去法才能够成立去时，所以一说到去时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去法了。那如果又要固执去时有去的话，那又会有第二个去，这样的话就会落入二去法的过失。第六颂就说，如果有两个去法，那就应该有两个去者，因为你这个去法必须有去者来行动嘛，对不对？离开了去者，怎么会有去法自然而然在行动呢？因此有两个去法，就应该有两个去者。因为离开了去者，你这个去法不能存在啊。所以如果落入两个去法，就会堕入两个去者的过失。好，这个主要是在破去时去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讲义81页。接着谈观去者不能去，就外人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去者，像外道他们主张有实在的我一样。这里在第七颂提到，如果离开了去者，就去动作这个主体，离开了这个主体，那么去法也不能成立。因为如果没有了去法，那怎么会有去者呢？我们说这个人正在吃饭，有吃饭的动作，叫他吃的人。那个人在开车，我们就称他为司机等等。离开了这个动作，去的动作，怎么还可以称为去者呢？好，第八颂，去者则不去，不去者也不去。离开了去者不去者，没有第三的去者。这里先论，那去者，如果要讨论去者，到底是有哪几种情况呢？我们先看一下脚注36，青木的解释。去者则不去，不去者不去，离去者不去者，没有第三个去者。结论是无有去者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要讨论有去者的话，那就只有两种情况， 到底有没有去者。一个是有去的人，去者，第二个是不去者，只有这两个。讨论到底有没有去者，离不开这两种。如果离开了去者不去者，没有第三个去者。例如我们问，你要不要去听中论？去，不去，就两个选择嘛，没有说一去一不去啊，非去非不去的，只有这两个。同样去者也是如此。好，在第九颂，若言去者去，云何有此意？若离于去法，去者不可得。如果执着有自性的去者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如果有去者的自性，既然是自性，那是不带缘起嘛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即使离开了去法，也应该有去者才对呀。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，离开了去法，去者是不能成立的。好，第十颂，如果硬要固执去者有去，那就会有两种去，一个是去者去，第二是去法去。这个论法跟之前去时有去的论法是一样的，那这里是谈去者有去的话，会落入有两种去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一谈到去者，那一定还有伴随去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谈去者，事实上如果没有去法伴随着它，这个去者不能成立啊，所以一谈到去者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去法了。那你又主张去法去，那就有两种去，就有两个去法。第十一颂，如果有说去者有去，那就有过失，离开去法有去者，说去者有去的缘故。好，以下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这第七颂到第十一颂，导师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七颂是夺破，其他八九十十一是众破，这个论法也很常见，夺破就开始就否定它，把它强夺，不让它成立，这是夺破。众破就是先放纵它，如果即使有去者去的话会怎样怎样，最后点出它的矛盾。第七颂是夺破，上面观去时中无去，这里观去者不能去，在去时中去，因二去法而谈到两个去者，因为提到去者嘛，所以这里就紧接着上文就从去者来说不去，根据上文所说的，知道去法与去者它是相依相待而存在，如果离开了去者，去法是不能成立的，去法不能够离开去者，既然不能够离开去者，那去法就没有决定性，它没有自信，必须跟去者互相因待，去法就没有自信。去法的实在自性不可得，那 哪里还会有实在的去者可得呢？因为去法跟去者都是互相假名相待，去法自性不可得，去者的自性当然也不可得。所以说以无去法故，怎么会有去者呢？好，上一颂第七颂直接从去者，它是必须依待因缘而有，扫除去者的妄执。下面八九十十一颂是众破，就是假使有去者，众许外人立一个去者，但是也仍然不能有动作的去法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第八颂啊，离去者不去者，没有第三个去者啊。要有去，那就不外乎有去者跟不去者啊。去者就是去的那个人啊，在那里去。那不去者就是没有去啊，没有去的动作那个人。去的那个人能够有去的动作，一般看为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去者。一般人不去者当然没有去的动作，这个一般人还承认，但是很多人会认为去者那应该有去才对啊。导师这里的解说是分成两个部分来谈哈，去者先解释成为已经去的人，那已经去的人这个动作，去的动作已经过去了，结束了，哪里可以说去者还有去的动作呢？所以去者不去，不去者当然也不能有去的动作，因为他没有去嘛，没有动作啊，没有去的动作，当然就没有去咯。去者不去者都不能去，有的人会认为有第三者能够去，但是这第三者不是去了就是没有去，离开了去者与不去者，根本没有第三个去者的存在，所以第三者去当然不可能。接着第九颂，执着去者能去的人听了上面的破次并不满意，他没有了解论主的深意，于是说你所说的去者去跟我说的去者去不同，我所主张的是正在去时的这个去者，有这个去者的动作正在去，你却把它看成已经去到那里的去者，就是去的动作已经过去了那个去者，那怎么可以呢？所以我所说的去者是指正在去的这个去者应该是可以去的啊。这样的解说在中论看来，中观家看来不能够离去错误，他又走上了第三者的歧途了。导师是把去者分成这两部分来谈，一个是已去的，一个是正在去。不过如果从其他的版本注释来看并没有这样的严格的区分呢，其实这只有两个，一个去者一个不去者而已。那已经去的这动作已经过去，这个我们先不谈。那 多数人会认为，哎，还有这个去的动作伴随的去者应该是有的啊。好，那就针对去者有去的外人的执着啊，论著加以破斥。如果说有一个去者的自信，去者能够去，怎么有此意呢？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在中观看来，去者之所以名为去者，那必须观待去法的动作才能安立去者。好，现在去法的没有实体是一个问题，你却预先设想去法的成立，说有一个去者，并且想用去者来成立去法，这不是更成问题吗？必须知道，如果离开了去法，去者是不能成立的。去法还正在讨论，还是个问题，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有真实的去者呢？好，其实论主主要是在破斥外人有一个去者的自信值，因为他们想到，哎，应该有个主体，去者。其实在中观来说，去者跟去法是互相因缘关带的，但是这里还要特别注意，有的人他认为有一个去法，有一个去者，两个已经成立了，然后再来关带，其实这个也不对，因为在中论看来，他是要互相假名因带才能够成立的，你却认为说，哎，他有去法的自信，他有去者自信，两个再来观待，那事实上他都是有自信的啊。好，那中论他不承认个别有自信再来观待。有关这个论法，在观然可然品啊，在第十品那边还会有很巧妙的讨论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十颂，破二种去法。如果一定说去者能去的话，如果执着去者能去的话，则应有二种去法。一个是因去而名为去者的去，如果套用前面的论法，就是去法在去者之前，去法在去者之前，如讲义八十页，科判括弧 B 这里所说的去法跟去时的讨论，第一个是因去法而有去时的那个去，去法在去时之前，第二个是去时中动作的那个去，去法是在去时之后。那这里的论法跟前面一样，不过讨论的是去法与去者的关系。第一个，我们一谈到去者，那应该有去法来伴随去者才能够成立嘛。因此去法是在去者之前，一谈到去者，事实上已经伴随一个去法了，已经有一种去了。第二，外人却又主张去者有去，在那里去的去法去，这个是去法在去者之后，有这个去者 在实行去的动作，这样的话那就有两种去法了。但是既然没有两种去，就不应该说去则有去。那如果主张有两种去，会落入什么过失呢？这是第十一颂。如果说去者有去，这个人就有很大的过失，因为他不能了解缘起其实是人法互相因带，人是指去者，法是去法，人与法其实是缘起相带的，以为离开了去法而可以另外别有去者，这才说去者有去。这样去法不可得，去者也就不可得了，去者不可得，去者有去的妄见也 就可以取消了。观去者不能去，与上文的观去时不能去方法是一样的。不过上文是从去法与去时的不离来说，这里是针对去法与我，我就是去者，去法与去者的不离来说。去时一定会跟去法相待，同样的去者也一定会有去法互相应带。好，以上是破去的自性不能成立。底下观发不成，发就是出发，这里分成三段，一个是出发，再来是正在行动的去，第三个是去到那边停止的，这个叫住。去的自性被破除了，有的人主张那应该有出发，所以论主就针对这个主张有发的自性再加以破斥。第十二颂，论主先问他，你说有发，那请问你这个发是在已去中有发，或未去中有发，或者去时中有发呢？那已去中有发吗？因为发是一个行动的开始，已经去了，这发的动作早就过去了，甚至去的行动也结束了，怎么还会有发呢？未去中也没有发，都还没有起步啊。正在去当中，正在去的当中有去的动作了，已经有去的动作，发是正开始啊，因此去时中也没有发，所以已去未去去时中都没有发，那何处当有发，哪里有发呢？第十三颂，未发无去时亦无有已去。如果你连发动都还没有的话，怎么会有正在去的这个动作呢？一般是有发动以后，然后有去，正在去的动作，那正在去的动作结束了，那才叫已去。那连发都还没有开始，怎么会有去时，怎么会有已去呢？是二应有发，如果要有发的动作，那应该是有发以后才有去时跟已去嘛。因此如果要说有发的话，那是去时跟已去 啊，这之前曾经有发了动作。未去何有发？啊，未去，既然都还没有行动啊，那怎么会有发呢？啊，第十四颂：吾已去，吾未去，亦复吾去时。啊，已去、未去、去时，这一切都没有发。那既然都没有发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分别已去、未去、去时呢？发既然都还没有，那当然谈不上未去、已去、去时啊。那为什么还要分别已去、未去、去时呢？好，这是大意。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颂是破最初的发动不成，外人听了去时去不可能，去者去也不可能，但他的内心总觉得有真实的去，他觉得眼见有开始动作的出发，有了发，不能说没有去。从世间的常识说，最初提起两只脚来，这是出发，正在走的时候是去。从动作来说，其实去跟发是没有差别的，都是有想要行动的这个动作。如果从先后来谈，那么发是因，去是果，有因才有果，有发才有去。有发那就一定有去。外人他想要成立最初的发动，因为有发就一定有去啊。如果这个发可以成立的话，那么去也就能够成立了。因此他提出最初的发动目的，其实希望成立这个去可以成立。好，我们看十二颂。论祖先标，这个发在已去、未去、去时这三时中都不可得。外人既然执着出发的动作，那不妨观察你最开始的这个发的动作是在已去之中吗？或者在未去之中，还是在去时之中呢？已去中是无发的，因为发是因，去是果。那已去的发的动作早就结束了，去的动作也完成了，已经过去了，不可能说还有发存在，已去那是不可能有发的。再来，未去中也无发，发是从静到动的转扭点，但发已经是动作了，抬起双脚有动作了，未去则是还没有动作，动作都还没有，脚也还没抬起来，不能说有发，在未去之中也没有发。离的已去、未去，既没有去时的别体，去时中也当然没有发。去时，既然谈去时，一定伴随一个去法嘛，有去的动作去的动作正在进行的，你发是才开始去的动作 已经在进行的，怎么会有发呢？在三十门中观察，求开始的发都不可得，三十都不可得，何处可以说有发呢？好，第十三颂。一，三十门的推究，不说发则已，要说有发，那决定在已去或去时之中，因为有发啊，才有去嘛啊。那如果有发，那还在去的动作进行，这个是去时啊。去的动作结束叫已去啊。因此，去时跟已去，那一定是先要有发才行啊，因为。发是发动，未去是没有发的。但是似乎去时与已去要在发动以后才能成立，因为有发才有去嘛。因此若以三十门来看，去时跟已去一定要有发，有了发之后，去时跟已去才能够成立。在没有发动之前，根本谈不上去时和已去。因此，在去时和已去中求开始的出发，也同样的不可得。发是开始，但是去时已经有动作的进行，已去的发也完成了，去的动作也完成了，因此去时跟已去中是没有发的啊。所以说未曾发动时，连发都还没有，那所以无有去时啊，没有发，那当然就没有去时，也没有已去。假定要说有发，就在这已去还有去时的这两者当中，这二者应该有发。可是事实上这二者当中实际上还是没有发的。这里是谈去时没有发，已去也没有发。后面没有动作的未去，那怎么会有发呢？未去都还没有行动，因此也还没有发。我们看一下脚注44，青木的解释：未发无去时，亦无有已去。发都还没有，那当然去时也不能成立，发没有，那已去也不能成立。有发啊，去时跟已去才能够成立啊。要说有发，应该是在这两个，未去，那去的动作都还没有，也没有发。青木的解释角注44刮胡2，若人未发则无去时，也没有已去。如果有发，那应该在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在去时或者已去之中。但是事实上在去时跟已去之中都没有发，因此说二句不然。未去时未有发故，未去中哪有发呢？好，接着我们看第14颂。这样无已去的发，无未去的发，也没有去时的发，在一切时中都无有发。既然没有出发， 那就没有去法的实体啊，因为有发的因才有去的果，发都没有，那怎么会有去的果呢？没有去，何故还要分别以去为去去时呢？最初动作的发不可得，去法仍然不能成立。我们看角注45，无去无未去，第一个去是已去的意思，没有已去，没有未去，亦复无去时，也就是已去、未去跟去时，一切时都无有发。既然都没有发，那当然就没有去啊。没有发，没有去。既然没有去，你怎么还能够分别啊？已去、未去、去时呢？青木是发无故无去，没有发，发都不能成立的，因此也没有去的自性可得。没有去法，那当然也没有去者啊。何得有已去、未去与去时呢？就不能够再分别这三者。好，到这里是观发不成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